有一次牛大水找他研究工作，大水嘛是队长，张金龙当了个班长，领了一班人，是个干部，有事儿能不研究？一找张金龙，两个人就说翻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现在斜柳村被日本鬼子占领了，在这方圆一带，斜柳村是比较大的一个镇子，日本鬼子安了个据点，修了个四层的炮楼，带着一队人，能有二十多，为首的是郭三麻子，领着这些人在斜柳村盘踞。郭三麻子这小子比张金龙有过而无不及，欺压百姓，奸淫烧杀，什么坏事都干，老百姓恨透了。经过上峰领导的研究，决定把斜柳村这个炮楼子给他端了，给本地老百姓除害，这是个大事，能不研究吗？大水接到命令之后，找张金龙一商议，就见张金龙把嘴撇得跟瓢一样，这事好办，商议什么呢？只有我张某人一个人，一支枪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到那儿他妈就把他端了。队长，这事用不着商议，交给我吧。老张，不行啊，事情不那么简单，敌人配备有机枪，四外都有爪牙，哪能三言五语这么简单呢？咱们还是具体商议商议怎么办。哎，饭桶他妈才商议呢，我张金龙用不着费那些事。牛大水越听越别扭，跟这种人说不到一起去，大水一赌气走了，找其他的干部商议去了。张金龙一看，他妈的，牛大水，你他妈小瞧谁？你不服你？嘿，这回我张金龙露两手，让他妈你们这帮土八路看一看，我张某人何许人也？这小子跟谁也没商量，就带着他手下的一班人，腰里插好了盒子枪，当天他就离开了中心村，把这一班人拉出去，武器都带好了，雇了一只船，偷偷的赶奔斜柳村。要说这小子一点能力没有，那是不对的，是有能耐，不过他不走正路。这小子为了玄越自己的能力，今天晚上偷偷的这一进斜柳村，吩咐这一班人埋伏的苇塘里头，他自己上了岸了，把枪插在里头，头上戴个礼帽往下一拽，压住了两条眼眉，衣领子也往上拽了拽，怕一般人认出他来。这斜柳村是个大镇子，能有七八百户人家，正中央这趟街有店房还有饭馆，他就进了一家饭馆了。在这正是晚饭吃饭的时候，吃饭的人也比较多，饭馆子里头吵吵喊喊的。张金龙找了个单间，拉把椅子往这一坐，跑堂的过来擦抹桌案，先生你用点什么？你给我配八个菜吧，煎炒烹炸，冷荤热素，一样来一盘啊。哎，给我来三斤好烧酒。是是，都给他准备，往这一摆。当当，伙计，我有点事儿，求你给我办一下。你到岗楼去一趟，岗楼里头有个班长，姓李，叫李六子。你告诉他，多年没见面的好朋友在这个饭馆等他，让他务必来。回来以后我多给小棍儿。是是，先生您等一会儿。张金龙抽着烟卷等着， 时间不大，李六子这小在外头进来了。小莲一进雅座，他一看，哟，李六就一缩脖，他一看，这不张金龙吗？他现在听说张金龙在八路军区小队工作的，李六子当的是伪军，这小子叫几棱沟，有点发凉，看了看四面没人，这才拉把椅子坐到张金龙跟前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
坐，
一摆手伙计出去了。张金龙给李六子满了杯酒，
怎么样兄弟，这些日子混得不错，
托哥哥的福，将就吧。李六子把脖子伸多长，凑到张金龙耳边，哥，听说你在那边干了这个。
他用手比了个八字，张金龙一笑，没那事儿，那是谣言，
现在我做买卖呢。你做买卖呢，那你找我有事
儿？先坐下，
多时不见，哥哥挺想你，
今天找你来了，咱们无非喝两盅，痛快痛快，谈谈心，来喝喝。
李六子一琢磨，张金龙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准是有事儿，又不敢多问，眨巴着小圆眼睛喝了几盅。张金龙又点了一支烟，顺手递给李六子一支，
兄弟，多时不见，你混得不错。
哎，李六子口打嗨声，哥哥，他妈狗屁不错呀！你兄弟我倒了霉了。
这话怎么讲？
哎呀，你还不知道，现在郭三麻子他妈这小子，哎呦，可神气的了不得，日本人挺信任他，这回给了他权力，叫他当个队长，领着28个人在斜柳村炮楼上，我弄了个小班长在他手下。三麻子这个人，哥哥你还不知道，贪婪无厌，这个小子妈他缺德带冒烟，自从到了炮楼之后，他妈他竟是被窝放屁吃毒的，弄点什么弟兄都分不着。我跟哥哥你说，前些日他做了份买卖，他磕了个大买卖人，光绸缎他就勒下了100多匹。你说你吃肉，我们得喝点汤，一点他妈也没给我们，他还当我们不知道呢。最叫人生气的是，前两天我卡了一台自行车，牌照有点过期没换，这台车才漂亮，蓝钢牌的，亮圈亮把亮条在电喇叭，嘿，倍儿新的。我寻思得点外快吧，没骑了一天，被他妈三麻子看见了。这小子把嘴一撇，说来借我骑骑，他妈骑上就不给我，现在连自行车的影都没了。你说他这小子有多可恨？哎，有一线之路啊，我他妈也不愿意在这待着。这是哥哥你问起来，我无话不说，全告诉你。张金龙把眼眉一挑，撕着颗金牙，哼，别人不知道，郭三麻子我还不相信，这个王八蛋，当初他假装枪走了火打到我肚子上，好悬没要了老子的命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我正等着这一天。兄弟，哥哥给你出气，你乐意不？ 那感情好，你怎么给我出气？ 我把那绸缎得过来给你施皮，把自行车给你要回来，我让你出出气，你愿意吗？
那感情好，哥哥，你怎么给我出气？
福儿过来，兄长，实不相瞒，听着真人不说假话，刚才你问我的事儿是那么回事，我在八路军那边当了队长。
真的？你真当队长？
对，这一次我奉上级的指示来端斜柳村的炮楼。兄长，要想出气，咱哥们名利双收，要想人前显贵，必须怎么样？你害怕？
不不不不，好吧。哥哥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到现在只有这么办。
现在咱把时间叫准了，3点钟就下手。我在外头听你的信儿，划3根火柴为计，记住了？
好吧。
两人连吃带喝，把主意拿定了。当时李六子出了饭馆，回到炮楼不提，张金龙到了白洋淀里边，把那一般人带起来，埋伏在斜柳村炮楼的壕边外头。张金龙提着双盒子等着。单说李六子回到炮楼之后，这个心里就噔噔噔噔直跳，他知道张金龙今天晚上要端炮楼，他一个人人单势孤不好办。事先他把他的朋友小小子给叫来了，小小子现在也当了伪军，今天晚上值班站岗。跟小小子一商议，小小子吓了一脑门子汗，最后又没有办法，点了头了。到了小小子值班的时候，站在4层炮楼的顶上，小小子缩着脖，拿着根火柴，看了看钟表，到时候他划了3只，嗤嗤嗤，一闪亮。再看壕沟那面，也划了3根火柴，暗号对上了。李六子赶紧从炮楼上下来，过来把吊桥偷偷的放下来，张金龙提着双枪，噌就窜进来了，一点手，这一班人也跟进来。李六子在头前引着路，到了炮楼的最下层，下一层是吃饭的地方，没有人。到了第二层是伪军住的，今天刨出站岗的其他的伪军正睡呢，一个个跟死猪一样，枪都在墙上挂着。张金龙很有经验，命人上去把大枪全摘下来，子弹也全缴了械，然后才把伪军给通醒了。伪军们一睁眼当了俘虏，不敢吱声了。张金龙叫李六子领着又来到第3层，李六子告诉张金龙，大哥，三麻子就住在3层。
好，
你躲开。张金龙提着枪到了第3层，借着枪眼微微的光，他一看呢，靠着旁边有一张单人床，床上还挂着蚊帐，旁边有个公事包，地下放着双黑皮鞋，往被窝一看鼓鼓的。张金龙一咬牙，三麻子，当初你怎么他妈打我来的？今天我看你往哪跑。对准了脑袋他就开了3枪，跳跳跳。李六子也上来，行了，这回哥哥出了气了。等过来把被窝一撩，俩人全傻眼了，没有郭三麻子的影，里边鼓鼓囊囊的放着4匹绸缎，摆得跟人形一样。
三麻子没在这。张金龙一跺脚，哎，便宜这个王八蛋，李六子他哪儿去了？哎，啊啊，他妈的，他又跑到外头浪荡去了。要没在这儿，准在老郭家。老郭家是谁？老郭家是个土财主。
嗯，便宜他。张金龙把枪插上，
压着这二十来个俘虏，得了所有的物质，把郭三麻的屋搜了个底儿朝上。郭三麻勒大脖子，所有的东西张金龙全搜出来，给了李六子一半，自个儿分了一半，拿出那零碎来赏个小小子。张金龙高高兴兴压着这些人从炮楼上下来，吩咐一声，准备船回去，让他们牛大水看一看。端炮楼还费劲，我张某人不费吹灰之力成功了。趾高气扬的领着人马刚要回中心村，在水边前的看着黑影一动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赶紧把枪拽出来。谁？对面这个人才说话，是老张吗？我牛大水。
牛队长。
再看牛大水领着人赶到了，见着张金龙之后，大水热情地握手，老张你上哪儿去了？我们找你没找着，可让大家担心了。
队长，
实不相瞒，我把斜柳村的炮楼拿下来了，看后边成串的是俘虏，看这车上没，都是胜利品。我没说过吗？用不着研究开会讨论，费那事儿干嘛呀？不费吹灰之力，怎么样？牛大水当然是高兴，老张祝贺你。说着后面的队员都上来，大家往船上搬运胜利品，压着俘虏。临走的时候，大水忽然想起来，老张炮楼是不是没烧？
没有，这个事儿我忘了，
炮楼得烧了，以免敌人来了还照样盘踞在这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休息，我去烧炮楼。正说着，李六子跟小小子过来了。李六子把脑袋一晃，
嘿嘿嘿，队长，话说这回我们可合作了啊，
欢迎欢迎。小小子美了吧嘴也过来了，跟大水握了握手，双方面这才分开。牛大水领着人去烧炮楼，张金龙领着人往中心村走。一边走着，小小子就问，
哎，
张大哥，牛大水在你们这是队长？
嘿，他妈的土头土脑的，他无非是挂名的队长，管不了咱哥们。
那我们到那以后
在我手下，咱们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别听他那一套。
就这样，张金龙领着人回到中心村，区上也表扬，县上也表扬，把张金龙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。这小子晕晕乎乎跟驾了云一样，不知道自己的功劳有多大。打回来以后更骄傲了，不但骄傲，他跟牛大水出不到一起，他见着牛大水起心眼里那么别扭，大水看着他也不顺眼，两个人一说话准说翻了。后来张金龙一琢磨，我不在你眼皮底下，他借口斜柳村敌人又要回来，我应当到那儿锄奸，就这么样领着他手下这一班人 到斜柳村去了。这一般人他还挑了挑捡了一捡，一个共产党员都没有，都是跟他合适对劲的，都是听他使唤的，其他的人他交给副班长，他不带着。就这么样张金龙走了。后来双喜找着牛大水，经过研究之后，这不行，一点领导和组织都没有。张金龙是个什么人？到了斜柳村之后，如果他胡搞，损伤了党的威信，破坏了八路军的纪律，那还了得吗？经过研究，决定把张金龙给调回来。牛大水派人送信儿，下了五六次通知，张金龙就是不回来。不是借口这么有事儿，就是借口那么有事儿，总而言之不服从命令。后来大水一听实在没办法，就决定自己亲自去找他。这一天牛大水腰里头带着枪，穿好了衣服，驾了一只船，赶奔斜柳村，心里盘算着半个多月不见张金龙了，不知道这个人现在搞些什么。按着地点，牛大水找到他们的住处，这阵有能晚上九点来钟，把门开开进了院子一看呢，嘿，这屋有六张单人床，上面也挂着帐子，不过五张床都是空的，就有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人，那个枪都在墙上挂着，门也不关，如果有人要进来，哎，伸手把枪就能摘走。大水一皱眉呀，心说这什么事儿？这是张金龙，你怎么这么点警惕都没有？身为八路军，怎么能这么马虎？他过来一看，睡觉的是崔轱辘。大水推他，老崔，老崔，醒醒，醒醒，老崔！叫了半天，崔轱辘才一翻身，真是酒气喷人呐、
啊！爷们，刚睡着，他妈，要天要地，赢了，都归我。
老崔，你说些什么？你醒醒，
古话对你说。